这个经的经名是《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这个经，这个实际上挺重要的。佛就是在这个经里头把他的弟子，因为佛要入涅槃嘛，就是都托付给了弥勒。这个经的内容呢，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佛就是介绍了这个弥勒菩萨在什么时间，怎么着从人间上升到兜率天。做那个一生补处菩萨，以后准备这个下来成佛，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班儿。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衔接第四尊佛，弥勒菩萨是第五尊佛。讲了这个弥勒菩萨是怎么上升兜率天的过程，跟都上升兜率天之后的那个大概的状况，讲了之后呢，下一部分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其他人也想升兜率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这个经佛就主要说了这么两件事儿。现在呢，我们就来用这个两三个小时啊，把这个经学一遍。先这个打个预防针儿，就是这里头讲了这个，就是佛说了，你想升到兜率，这个应该怎么办？现在呢，我们这个就是流行，是大家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打个什么预防针呢？就是你听了这个经啊，咱们先听听佛是怎么说的，说的什么意思，你就作为一次听经，先不要这个就是考虑更多。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不要听了一次经，就在那开始琢磨。哎呀，我是往生西方啊，还是往生东方啊，还是往生兜率啊？早了，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儿。你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多学多听。如果你学，你觉得我特别喜欢哪儿，我特别跟哪儿有缘，我特别想往生哪儿，你那个时候再决定，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哎，不要这个听一下就在那儿左右后晃。所以呢，打这预防针就是，你现在，哎，如果是念佛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哎，听了这个经，你还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变，不要动，哎，说我那个我老琢磨这事儿，老想啊，老想，最后哎，说我就是想往生兜率，到那个时候，那就是很自然，你自己很明白哈，明明白白的，就没有那个犹豫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经学一遍，看看佛都说了一些什么意思。哎，打这么预防针儿，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学习啊。这个经的题目呢，佛说，咱们前面也讲过这个意思。佛说呀，不一定是佛亲口说，哎，就是只要是在佛的面前。不管是什么人说，那都是佛加持的，都是佛这个法会完全是佛来这个安排的哈，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威力吧，是控制之下的。在这里头，谁提问题，谁对话，谁说什么，都是有佛授意的。所以呢，你像那个心经，心经是谁跟谁的对话呀？是观音菩萨跟舍利弗的对话。哎，但是呢，佛是在那坐着的。等着他俩对话完了，佛就出定了。佛说：“善哉善哉，哎，这个想学般若波罗蜜多的人，就应该按照观音菩萨说的这样做。哎，就是说他符合佛意，这就是佛说，这是佛说的意思。这个里头也是，你得有提问题的人呐，哎，实际上他都是有佛的授意的，这是佛说的意思。”当然，如果是佛直接说的，那肯定就是更是佛说了啊，没问题了。观就是看，哎，观什么呢？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这个观呢，有这么几个，这么两个意思。一个是佛带着我们看一下啊， 弥勒菩萨是怎么上升兜率天的。哎，再一个呢，就是佛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让我们以后能够观想弥勒菩萨是怎么上升兜率天的这个过程。哎，我们以后可以做这个观。观的这件事儿呢，就是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弥勒菩萨为什么要上升兜率天呢？他是这样，这个所有的佛都是在人间成佛，所有的佛在人间成佛呀，都是八相成佛，就是都是经过八个程序。这八个程序是什么呢？前面我们学社论讲到过，他先要上升兜率，在兜率天这个做一生补处菩萨。说他为什么要上升兜率呢？嗯，他不上升行不行？直接在人间行不行？他不上升兜率行不行？他再上高点，再上低点行不行？这个道理我们也讲一下。说这个成佛的人为什么第一步先上升兜率？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他不上升兜率，就是直接在人间成佛，这个天人呐，福报大，也是很这个自高自大的，他瞧不起佛，他是不是啊？你人间的事儿，我们说过，天上人看人间呐，臭烘烘的，没什么好的东西，哎，脏乱差。所以呢，你如果佛直接就在人间成佛呀，他认为人间的事儿，哎，他不看。所以佛呢，要在天上成佛。能够学佛的人，只有天人跟人，你三恶道，他苦得不得了，学不了。再往高处的天呐，那个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修定，修成这个四禅八定升到那儿的。这些修定的人呐，那个心非常静，非常微细，他没什么多想的事儿，哎，在那享受那个禅悦，所以他呢也学不了佛。所以呢，就要上升天呢，就要上升到什么呢？不能上升太高，不能升到这个色界、无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在定中的，都是外边有什么他都不管的，哎，光在自己这儿享乐。也不能太低，也不能上三恶道，哎，就得在人间跟天人，就是欲界天人这个里头选。然后说欲界天人为什么要在天上呢？就是因为你要度天人，在天上这个先讲法呀，他们服，哎，从天上把天人讲法度了之后，再带着他们下来，这不是人天一块都度了吗？哎，所以要在天上先上天。然后就说为什么他上兜率，欲界一共六层天，兜率是第四层，说再低一点不行吗？再低一点啊，那个众生贪嗔痴重。你像那个第十天，那个你看过这个西游记，西游记是编的，但是他那个生活环境，那是那个好多人，就是也有见过的，也有天上人告诉你的，也有，哎，那是有这个基础的，就是那样，跟人间一样，七情六欲全有，该打仗的打仗，该抢媳妇的抢媳妇，什么就是那个贪嗔痴重，哎，那个善根差，就跟我们人间似的，光顾着赚钱，光顾着追朋友了，是吧？你让他学佛都顾不上。说那第五层、第六层天行不行啊？再高一点的呀，心呐就开始向定心接近。所以呢，选中间的这个天，哎，也不是这个贪劲儿也不太大了，哎，但是呢还没有到那个入了定，哎，就是也不管外边事儿了，处于这个之间。所以他选的兜率天，他是很，就是这是必须选这儿，很有道理的，哎，这个兜率这俩字儿啊是一音，它的意思是知足，就是这个天意思呢就叫知足天。为什么叫知足天呢？就是这个兜率天的升到兜率天的天人呐，既不像下边的天的天人那么贪欲重，你贪欲太重升到下边那几层，哎，你升不到兜率。就是他呢在人间他修这个十善呐、啊、修这个戒呀、啊、 修的哎贪心不也不太重了，但是呢又没有像上二阶众生这样啊特别喜欢禅定，就是一天就想着打坐，什么都不愿意想。哎，你一入禅定也不用吃也不用喝，哎，舒服得很。他也没有到那种程度，所以呢这个天的众生就叫知足，就是贪欲也不重，知足常乐。哎，但是呢也没有那个就是特别的追求禅定，哎，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天人。所以这个兜率天呢是最适合佛在天上给天人说法的这一层天。所以所有的佛呢先上升兜率天，在那儿给这个天人说法，把天人能度的度了，然后呢带着这一批天人呢下升到人间投胎继续说法，再度人间的人。所以呢一直到最后涅槃八相成佛，这是为什么要升兜率天。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过程。你看释迦牟尼佛本身故事，哎，他就是这八相成佛。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涅槃了，入灭了，哎，后边那个都是，后边一个就是该那个弥勒成佛了。所以呢前边的佛呀要告诉我们众生说我后边是谁成佛，告诉你他怎么成佛的过程，这样呢就好像是交接班一样，哎，告诉你们，你们以后啊就跟着他学。所以佛就说了这个经。下边一行是这个译者，也介绍一下宋。这个宋不是那个唐宋的宋，不是那个唐朝之后那个宋，南宋北宋。这个宋呢比唐朝还早，是在南北朝，比隋朝还早，是在南北朝的开头，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国王姓刘，所以呢可以叫刘宋。这个不是后边那个大朝，就是统一了全国的宋朝，不是那个宋朝，刘宋。刘宋有一个居士叫沮渠经生，这是他的名字，沮渠是他的姓，经生是他的名，他译的这个经。介绍一下这个人，你一听这个姓啊没听说过，沮渠，说这是什么姓啊，他是匈奴人，那个匈奴人的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姓比较怪。沮渠呢他这个你也不要理解说匈奴人好像就是少数民族，都是黄河流域的那个这个一个老祖宗。哎，实际上这个沮渠氏就是这一宗，这些人呢老祖宗是山东人。哎，山东人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姓且，而且的且。哎，这是那个初就是很原始人类的时候那个叫这个生殖崇拜的时候的一个姓。然后呢后来他们往这个西转移，往内蒙啊，跟那个就是少数民族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里头就形成了这个姓。这个他这个且氏人呢分了非常广，后来很多带这个且字的那个姓都是他们这一族，这个就是他们的一族。到这个匈奴人里头，为什么他姓叫沮渠呢？匈奴的宰相叫沮渠，他是左沮渠右沮渠，哎，就是左宰相右宰相。他的这个译者的他的一个堂兄啊当了匈奴的宰相，那个宰相的官位就叫沮渠。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一族啊都是就是用这个沮渠做这个姓，哎，然后再起个名。他是那个就是他的堂兄做了西凉王，自己打出来了一个国家，他是这个西凉王的堂弟，封他是叫安阳侯，哎，也是一个就是望族。但是这个人呢从小就不喜欢当官发财，什么这个人间的事不喜欢，从小就喜欢学佛，就这个喜欢佛经，喜欢受戒，喜欢这个他到这个于田，那个时候于田是现在新疆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是全是佛教的这个圣地，哎，到那儿那个就是学佛，然后就是反正就对世间事儿是从来不感兴趣，从小就不感兴趣，就是学佛，就人们说呀，那就跟一个和尚一样，就是没出家，哎，这个 学佛也学得很好，然后呢他译经译的也不少，这是他其中译的一个经，这是一个对中国佛教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初期的时候能译经的人少，这个所以他们这几个都是属于当时这个就是译了很多经的大译师。好，我们现在就来学这个经啊。前边一部分呢会稍微讲得快一点，因为他讲的是弥勒菩萨怎么上兜率天。这儿注意啊，我们人的习惯听这些的时候啊，老以我们人的这个观念来听，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想象不出来啊，这不对头啊。天上的事儿跟你人间的事儿啊，那完全两回事儿，你是无法想象的。你不要用你人间的猜，我们就用最简单，就是说你是一个蚂蚁，你老想猜这个人做的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你怎么想都不对头，哎，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说佛菩萨呢给我们讲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为什么呀，你的这个语言就是这几个字儿，他又受这个语言的限制，所以他也是想办法就是相似的方便的怎么给我们大概说这么个意思。所以你不要这个习惯性的就用我们人间的这些道理，人间的这个想象来这个理解它，那不可理解的。我要有这个观念啊，这个天上的事儿，这个就是实际上你要是以后你打坐你能看到天上或者什么，你就会明白那个差异非太大了，那很难想象。开始啦，如是我闻，这个是这个佛那个就是在入灭之前，是弟子问他说，以后我们对别人说这个佛说过这个意思，别人要是不信，说这个你怎么证明这是佛说的呀？佛说，你就在你说前边啊，你加一句话，你说如是我闻，你说我就是这样听见佛说的。你看这就是素质，古人呢他这个素质好，善根好，你这就是要说实话，哎，你有了这个话呢我就要说实话，哎，别人一听呢，哎，人家是这样听到的，我也就相信。现在末法都不说人话了，所以在前边说反而是越造谣的他越给你加这些假的，给你说的这个信誓旦旦，哎，让你那个相信。所以现在这个末法啊就好像没法理解这样的意思。一时就是在某一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佛在舍卫国，舍卫国是印度中印度的一个国，它的这个首都叫舍卫城，所以这个就用这个首都的名字，咱们现在很多国家也是用首都名字命名的。奇树几孤独园，这是一个精舍，大家都听过，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园子为什么起这个名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舍卫国呀，有一个大臣叫须达长者。这个须达长者呀，特别好善乐施，经常救济穷人，所以呢，别人就起他一个外号叫“几孤独”，就是他经常给这个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孤独流浪汉啊。给他们那个布施，哎，所以几孤独等于是须达长者的一个外号。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须达长者呀，他想这个就是给佛呀修一个精舍，因为佛是领着弟子，没有住所的，哎，随便树下什么山根儿，哎，随便一坐。然后他就想请佛来到舍卫国说法，他就想给佛盖一个院子。这样的话呢，把佛请到这院子来，可以长期的住在这儿给他们说法。他问那个谁，舍利弗，他说：“尊者呀，他说我想给佛修一个精舍，修在哪儿好啊？”舍利弗就说：“呀，你呀不要在城里，城里太热闹，也不要离城太远，离城太远了起事不方便。哎，离城不远五六里的地方，是这个说了几个要求。” 后来这长者就去描，一描描上什么地方了呢？舍卫国太子，他有一个园子，离城也不远，哎，又清静，里头这个风景，这个风水又好，所以呢，他就描上了，他就去找那个太子。那个太子叫什么呢？叫齐陀。找齐陀太子，他就说呀，说这个我看你这个园子不错，我看上了，我想买了，行不行？那个太子他说我这园子太好了，我不卖。那个徐大长者就说，你看我看上了，我多给你点钱。这太子那都是熟人嘛，一个大臣一个太子，就开玩笑说啊，你有钱呐，说行，你拿金子到这园里去铺地，五寸厚，铺满了你就园子就是你的了。这个徐大长者呢，二话没说，回去就从金库开始搬金子，就开始铺。这太子一看，这当真了，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就是真的是想要这个园子呀？因为他都是大富长者，富得不得了，他要那园子干什么呀？所以他就问他说，你真想要啊？说我真想要，你要它干什么呀？说我想给佛修个金舍，请佛来说法。齐陀一听啊，这事儿啊，这事儿不用你买了，我这园子给了那个给了佛陀了，啊，须达长者又不干了，那你供养佛，我还想供养了，我就得买啊。后来那个说你已经答应我了，说不能不卖啊。后来这个齐陀说啊，那好办，这样吧，我答应你是给你这个地是给了你了，我没答应你这里头的这个树啊什么这些啊花树，说这个现在呢，我就光卖给你地，这树还是我的，所以供养佛的是奇树，树是我的，园子是你的，所以这个园子最后用他们俩的名是奇树及孤独园，他俩共同供养佛的。你看那个时候那个人这个善根多好啊，你这些人这个修成功那是一定的啊。尔时这后来呢，佛在这个奇园正住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世尊于初夜份，初夜份咱们也介绍过，就是印度把24小时一天呢，一昼夜分60，4个小时是一时，哎，初夜份就是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初夜份10点到后半夜2点，中夜份2点到早晨6点，后夜份，然后早晨6点到上午10点，初日份、中日份、后日份。世尊在这个奇园住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初夜份，就是这个天刚黑的时候，举身放光。佛呢，说法的时候经常先放光，干什么呀？这就是打铃叫人，通知这个各大菩萨、天人，哎，我要说法了。这个但是放光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从头上放光，有时候口中放光，有时候这个全身次第放光。这一次呢很特殊，是举身放光，就是全身放光，哎，最高级的放光。奇光金色，为什么用最高级的放光？因为今天这个事儿啊重要，这个事儿大。这个放的是金色光，绕奇陀园周遍七匝，哎，这个他放的光啊，就是绕这个精舍呀七圈，照须达舍亦作金色。这七圈是把精舍照亮了。须达舍是谁呀？是那个须达长者的家，他在那个精舍，在城里啊，他不是大臣们的，在城里，这光也照到须达长者家了，哎，通知他，哎。这些人善根都深，佛一放光他就，哎，都能知道。有金色光犹如断云，这个版本呢他写的是断云，有的版本写的是霞云，就是那个晚霞的霞，这个反正都意思大家都知道，你天一黑，佛一放光，天上有云，佛放的是金光，金光一照，那就跟那个晚霞一样啊，哎，遍舍卫国处处皆与金色莲花，就是整个舍卫国，其实那个时候舍卫国就是一个首都，然后周围呢一大片国土，遍舍卫国呢处处皆与金色莲花，雨就是下雨， 下什么雨呢？下金色莲花的雨。哎，这都是佛的神通啊。其光明中，佛放的这个光明里头呢，有无量百千诸大化佛，就是在光里头都有佛像，哎，都有佛的这个化佛的这个出现，皆唱誓言，都在那儿高声的这个说话。今于此中有千菩萨，就是现在在这儿啊，有一千个菩萨。是哪一千个菩萨呢？最初成佛名拘留孙，最后成佛名曰楼智。就是今天在这儿啊，有一千个菩萨。你一看说最初成佛那个拘留孙，这是我们这一劫贤劫千佛的第一个佛。现在千佛只成了四个，第一个佛，然后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佛，然后第五个佛是弥勒还没成，那就是还有996个菩萨，还是菩萨还没成佛。到最后一个第一千个成佛的叫楼智佛。现在呢，这个前边成佛的这四个也叫菩萨，叫妙觉菩萨，后边这996个没成佛的菩萨，这一千个佛菩萨呀，今天都在这儿，都来了，就是贤劫千佛现在都在这儿。他在这说最初成佛名最后，实际上佛在那个说的时候啊，就把这一千个名字怎么样啊，都就说出来了。哎，这是在这简略了。说是予以这个，注意啊，是诸千百诸大化佛呀都在说这个话。哎，说完这个话呢，尊者阿若娇嗔如即从禅起。这个佛的一个弟子是娇嗔如，这个娇嗔如呢是第一个听佛说法的。哎，因为他是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个割力王，前生割力王金刚经里头割截佛的身体，当时佛那个就发了一个愿，说我以后成佛呀第一个度你。哎，结果后来佛成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去听法，这是娇嗔如。前边这个阿若是这个叫听明白了，哎，我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加一个这个两个字呢？就是他在第一次听佛说法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开悟，他说我听明白了。佛说你是听明白了，你已经证了，哎，出果了。所以呢，大家就以后叫娇嗔如的时候呢，就给他前边加了一个词儿，就叫明白娇嗔如。哎，他听明白了。阿若娇嗔即从禅起，就是这个时候那个佛放光之前啊，这个娇嗔如正在那入定。哎，结果佛一放光，他就从定中怎么样出来了，出定了，他能感知到佛的光。与其眷属250人聚，就是跟他的徒弟250个人一起就后边的没说，那在后边说一起干什么呀，一起就到佛这来了，来听佛说法来了，知道佛要说法。也把这个250人来介绍一下这个意思。印度人呐，这个重精神不重物质，重内心不重外境，所以他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事儿啊，都不是太这个就是在意，一切如梦幻泡影嘛。那个佛教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印度教他也说这个是个大半天的游戏，他也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所以他对外界不看重。所以他们俩那个印度没有历史，他也不记文字，是这个什么事儿呢，都是大家一个口传的传说，所以他说什么的东西啊，说的都比较这个大概大略。这250人啊不一定是250个人，他那个说这个数字的时候啊，一般除了小的数字说一个两个啊，就是一个两个，然后一多他就来什么呀，500，哎，然后再一多他就84000，84000意思就是无数，基本上这是两大坎。说那500，说要比500觉得不够，500少一点，250，哎，这就是，他就是大概。然后呢，说比500多，啊，1000，哎，对，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就是你知道他的这个弟子的规模，哎，大概就是200多人，哎，尊者。摩诃迦摄，这是大迦摄，摩诃是大的意思。这个不细具体介绍啊， 也与其眷属250人聚，领着一块儿到佛这来了。尊者大目犍连就是那个神通第一，哎，这个也领着他的徒弟来了。尊者舍利弗也跟他的徒弟聚，也到佛这来了。摩诃波奢波提比丘尼，这是谁啊？这很重要，这是佛弟子里头第一个比丘尼，哎，第一个女众出家的，谁呢？摩诃是大，波奢波提是大爱道，大爱道，爱道，爱修道，哎，他是谁呢？是佛的姨母，这个佛的母亲，因为他生了佛，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呢，生了他七天，他人间的这个功德就圆满了，就升到那个33天做神仙去了。所以呢，这等于佛七天就没母亲了，所以佛的母亲的妹妹就是这大爱道，他就来抚养佛，所以佛是他的姨母养大的。哎，他呢与其眷属千比丘尼聚，他这个比丘尼比较多，为什么呢？跟着他的那个，他本身就是那个名望之族哈，然后那个什么丫鬟啊，什么这个宫女啊，哎，都特别多，所以呢都是跟着他一块修的。须达长者，你看佛的光一照他们家，须达长者带了3000优婆塞一块来了。优婆塞是男居士，哎，然后后边一个是毗舍屈母与2000优婆夷聚。这个毗舍屈是什么意思呢？是鹿子，就是这个女居士呢，她生的儿子叫鹿，所以呢她就叫鹿子母，就是鹿儿子的母亲，哎，鹿子母。这个女居士也不得了，这个她自己给佛修了一个精舍，就叫鹿母堂，哎，就是鹿子母捐赠给佛的说法的堂，鹿母堂。这个在很多经也是在那儿说的，楞伽经就提到这个鹿母堂了。哎，他呢带着2000这个女居士也来了。然后啊，富有这个前边这个我们人还能理解是吧，后边人就不好理解了。富有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名跋陀婆罗，与其眷属16菩萨聚。说这个人领的少，领的少是大菩萨，这是什么呀？大居士都是，就是完全是居士里的，但是呢是登了地的大菩萨。哎，这16菩萨也是很有名的，哎，这个以后慢慢的你可以学经听到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叫文殊师利法王子，你一听这也不得了。这个文殊师利大家都熟悉了哈，大智文殊。为什么叫法王子呢？法王子这是太子的地位啊。
因为佛的左右胁侍是谁啊？一般我们看见的是左边是大迦摄，满脸皱纹的一个修苦行的大迦摄，右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阿难，记忆力超强。这个呢是佛的变化身，就是在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变化身的左右胁侍。在佛的那个报身佛土上，他的左胁侍是文殊菩萨，右胁侍是普贤菩萨，左为上嘛，
所以等于他是佛的这个，哎，太子是佛，所以他叫法王子大智。再一个，他代表大智，这也证明这个智慧的这个重要性啊。文殊师利也来了，与其眷属500菩萨聚。剩下的就好理解了，就是每个经这些人都来啊，就是天龙夜叉、前闼婆等一切大众，因为他们在天上有天眼啊，佛一放光，都就看见了，都就跑来了。睹佛光明，看见佛一放光，悉皆云集，都跑到这个奇缘精舍来了。都来了之后呢，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 放前光明。为什么？因为他后边说的这个法呀，人们不容易相信。哎，这个凡是有这个难信之法的时候啊，佛要出广长舌，这个咱们现代人都没有这个，都不诚实了，也没有这个事儿了。这个古人他都相信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人如果多劫多生的不说假话，不说谎话，很诚实的话，你的舌头呢越来越长，越来越薄。哎，这个佛的这个舌头广长舌，一般来说可以伸出来啊，可以贴到这个就是法髻，哎，就可以覆面。但是那个佛呢，当然了，他有神通，就是他还可以覆多少三千大千世界，哎，那是神通了。反正就是当时的人相信，如果这个人的舌头啊能够那么长那么大的话啊，这个人的话就可以相信。哎，这是当事人，所以他要出广长舌，放千光明，这是舌放光明。一一光明各有千色。你像上一次我说，天人可能比咱们看的颜色多，也许256种，也许1024种。你看这一说，佛一放光就有千色，这，而且这还是让凡夫看到的色。一一色中有无量化佛，色中也有化佛，是诸化佛异口同音，哎，都在皆说清净诸大菩萨甚深不可思议诸陀罗尼法。陀罗尼法是什么法呢？我们说就是总持法。什么是总持法呀？我们现在也可以很具体了，心经是整个般若经的总持，五蕴皆空四个字就是心经的总持。哎，这就叫总持法。你比如说这个佛说五蕴皆空，哎，这就叫一个陀罗尼法。你比如说另外一个佛讲金刚经，讲完了一个总持是吧，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总持啊？这些那个化佛呢异口同音都在说这个，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这个再比较那个多的说的就是叫苦空无常无我。为什么这个说的多呢？因为他接受的人多，连小乘都接受。我们前头说的这是大乘的，小乘听不懂。哎，你要说苦空无常无我小乘法，大乘也能听懂。所以呢，这都叫陀罗尼法，就是总持法，就是把整个佛法给概括成一句话。哎，你那个五蕴皆空也好，一切如梦幻泡影，意思都一样，就是说什么呀？你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哎，但是呢，它有不同的表达方法。这些佛呢，都这个在说这个陀罗尼法总持法。这儿这个佛说的是什么总持呢？有具体内容四个，所谓就是说的是阿难陀木屈陀罗尼。哎，这是一个陀罗尼。这个陀罗尼是什么陀罗尼呢？是这个阿难陀是喜，佛的那个弟子不是叫阿难吗？就是阿难陀。哎，有的他不要那个字尾，就叫阿难。阿难就是喜庆的意思。喜，木屈呢是有，这个陀罗尼就叫喜有陀罗尼。为什么叫喜有陀罗尼呢？就是这是什么陀罗尼呢？是总结初到七地菩萨法义的一个陀罗尼，总持初地到七地菩萨就叫喜有。为什么初到七地叫喜有呢？因为初到七地菩萨修行的时候啊，都有相，都有相。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就得有相是吧，一看五蕴啊，五蕴是没有的，色啊，色是空，都是有相，我们都是有相修。到初地菩萨还是有相修，一直到七地修成无相。所以呢前边这都是有相，但是这个有相呢，这七地菩萨都修得很高兴，所以叫喜有陀罗尼。这代表这个初一到七地菩萨的总持。还有的佛在说空慧陀罗尼，空慧陀罗尼是谁啊？是八地菩萨的总持。八地怎么叫空慧呢？到七地不是就无相了吗？到八地啊就无功用了，八地就不用作意了，就是他那修行太熟练了，成了那个自动运行了。哎，也无相也无功用，所以呢就是达到了空的智慧，所以八地呢叫空慧陀罗尼。 然后这个无碍性陀罗尼是九地菩萨的陀罗尼。九地菩萨为什么叫无碍性呢？我们也学过，九地菩萨是得了四无碍解。四无碍解就是法义慈变，就是一切法无碍，就是九地菩萨知道一切佛说过的经。法义无碍，就是凡是佛说过的经，九地菩萨都能够完全理解，那个法义不漏。然后慈无碍，就是九地菩萨说法呀，使用词汇是如鱼得水。然后辩无碍，就是到九地菩萨任何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的。哎，所以九地菩萨总结起来就叫无碍性陀罗尼。最后一个大解脱无相陀罗尼，就是十地菩萨的这个总持，就是到十地菩萨呢破了最后一分无明，哎，得到大解脱，完全无相。这是总结了从初地到十地菩萨的这个四个陀罗尼，诸佛呢都在说这四个陀罗尼。尔时世尊以一音声说百亿陀罗尼门。那个上边那四个陀罗尼是谁说的呢？是佛用舌放光，光中的化佛说的。现在这个尔时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人，他也说了一个用一音声，就是佛说了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里头啊就包含着百亿陀罗尼门。说这怎么会呢？你比如说你要是阿难，你在那听，可能就是说五蕴皆空，是吧？那天人听呢就听出另外的，上边不是还有大菩萨吗？大菩萨听又听出好多陀罗尼来。佛那个就是叫随类各得解，哎，你听你能理解多少。佛实际上这一句话里头有百亿陀罗尼门。注意啊，说此陀罗尼已，佛说了这句话之后啊，尔时就那个时候会中有一菩萨名曰弥勒，就是在下边佛下边坐的弟子里头啊，有一个菩萨叫弥勒，闻佛所说，他听见佛说的这个一句话，就那百亿陀罗尼门那一句话，应时即得百万亿陀罗尼门。你看不一样了吧？你在这听佛要说一句话，可能就是一句话，结果弥勒菩萨一听佛本来说的这一句里头是百亿陀罗尼门，结果弥勒一听就听成了，就得到了，听到了多少啊？得到了百万亿陀罗尼门，就是成了一万倍，不是举一反三了，举一反万。就是什么呀，他的智慧啊跟佛都，他已经是等觉菩萨了，跟佛的智慧完全相等了。佛只要说一句话，他里头的那个意识的全知道。哎，你看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前边说佛以一音声说了百亿陀罗尼门，这还是怕吓着我们 说少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理解不了那么多，那真能理解多的那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弥勒菩萨跟佛心相通的一听，那是百万亿。哎，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叫不可思议。你去思议去，这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啊。然后这弥勒菩萨一听明白了佛的意思，干什么呢？即从坐起，整衣服，插手合掌，伫立佛前。哎，弥勒就站起来，一合掌，站到佛的面前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明白了，知道佛今天干什么呀？要给他受记，要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说，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他要怎么生兜率天，要讲这事儿。所以呢，他就是好，你要给我受记啊，请您老人家给我受记。哎，这是请佛受记来了。所以这个佛法会啊，你一看说谁问谁干什么，那都是佛给了加持的。你看佛呢又给了一个加持。尔时优波离亦从坐起，为什么别人不动优波离动啊？哎，那就是佛给他一个加持，说你来问一下那个什么事儿。哎， 所以呢优婆离就起来了。优婆离是谁呢？优婆离就是那个原来在佛的那个佛的父亲的那个王宫里头啊，理发的，是那个剃头的，这等于是下人奴仆。结果呢他想出家，那个又不好意思说，人家那都是王子啊什么贵族出家，他不好意思，佛一知道他呢，佛也度他出了家。就是他实际上优婆离，你别看一个剃头的，那善根深厚了。哎，优婆离呢得到佛的加持，从座也站起来了，头面坐礼，就是用他的头抵这个佛的那个脚，哎，头面这叫顶礼。而白佛言说，世尊，世尊往昔过去啊，于毗尼中，就是佛说的那个戒律里头，及诸经藏说的这个好多经里头，说阿逸多次当作佛。阿逸多是那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译音，意思是无能胜，就是没有能战胜他的。次当作佛，就是佛现在做了佛了，下一个就是弥勒做佛了。此阿逸多，就是这个阿逸多呀，具凡夫身。你这一看，这小乘就不行是吧？小乘看不懂大乘菩萨的这个根器。他一看，他说这个阿逸多他就是个凡夫，未断诸漏，哎，说他还有烦恼。说哎，优婆离怎么知道他有烦恼啊？他有根据，平常都能看出来。你比如说有一回，佛的姨母啊做了一件袈裟，上边啊是绣金的，哎，有金银宝石，很宝贵的一件袈裟献给佛。结果呢佛说我这有了，说这个你给这个他们批吧，给谁谁不敢要。你像那大袈裟肯定不能要，他修苦行的对吧，哎，那么贵重的袈裟是佛母供养的，谁都不敢要。哎，等着递到弥勒这了，弥勒拿过来就披上了。那优婆离一看，你看看看，贪心啊，那没断烦恼，这我们都不要，他要他贪心。再一个，那个平常说弥勒就是什么呢，这个你像那个大袈裟，他乞食，他专上什么呀，穷人家乞食，因为你穷嘛，钱生布施少，我让你得到布施的机会以后你就富了哈。那个弥勒呢，他就上那些王公贵族大上那些人家，哎，他一看，你看着这贪心重啊，嫌贪享受，所以他说未断诸漏。他哪能理解那个就是大乘菩萨，你小乘老上穷人那儿，那富人就不修了，富人就不那干什么了，你也得让他们布施啊。哎，你们不敢去我去，哎，这是大乘菩萨的这个大事业啊。说此人命中当生何处，你又是凡夫又不断烦恼，你还不生六道啊哈，生哪道啊。问这意思。其人今者虽复出家，就是虽然也出了家，我们是出家，他认为我们出家这真出家哈。说这人虽然也出了家，但是呢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你像我们天天啊，该打坐的打坐，该那个什么，一看这弥勒呢，这个浪荡哈，不像个这个小乘那个严格修行人，哎。但是呢，佛记此人成佛无异啊，我们根本就没戏，他们连那个发心都不敢发心。佛说这个人呢，这个凡夫反而呢成佛无疑，肯定成佛。此人命中生何国土，这就有了疑问了。要我们看他还不如我们了，但是呢你说他要接你的班儿，那个阿罗汉他特别服佛呀，他知道佛比他们智慧广大的多，你这个一说他要成佛不得了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以后他会升到哪个国土啊。哎，佛告优婆离，谛听，谛就是仔细听，哎，因为这个里头道理不好明白啊，善思念之。听完了还不行，回去坐到你那儿呀，要好好的想这个事儿，琢磨这个事儿，哎。如来应 正遍知今于此众，说弥勒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如来这是自称，如来自己称如来，应是应供，哎，就是也是佛的一个佛号，正遍知也是佛号，哎，就是说我今天对这些人要说弥勒菩萨摩诃萨，他是一个大菩萨，不是凡夫了，是菩萨还是大菩萨，说他的什么呢？正道无上正等正觉的记，就是这个我给你预言，哎，受记嘛，就是我要预言，我要说他这回事儿。此人从今十二年后命中，就是阿逸多呀，这个人从今天往后啊，再过十二年他就要涅槃，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哎，他命中之后一定是往生到兜率天。尔时兜率天上有五百万亿天子，天子是指的这个男神仙啊，叫天子，女神仙叫天女，是吧？哎，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罗蜜，檀是一音，是布施，哎，这五百亿万天子啊，都是这个修布施波罗蜜修得非常好的。你这个升天的人呢、啊，他最重要的一个功德就是要布施。为什么你能升天呢？就是你这一生布施多，存钱多，哎，下生钱够用了，你就享福去吧，哎，你就才能升到天上。但是这个兜率天这五百亿这个天子呢，特殊，他们修甚深檀波罗蜜，就是他们的布施跟那个一般的天人的布施啊还不一样，他修的是佛法的布施，所以呢，他能听这个一生补处菩萨说法。为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故，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哎，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他们有这个因缘啊，他们知道弥勒菩萨要上升兜率，所以呢，他们用自己的来供养弥勒菩萨。
为什么叫一生补处？就是弥勒菩萨从他上升兜率天这个五亿年在这儿说法哈，这不是一生吗？他这一生之后就去补佛位去了，他不是下生来就成佛吗？就去补佛位去了，所以他就在成佛之前就剩这一生了，在兜率这一生，所以叫一生补处，就是再过了这一生，他就去补佛处，哎，就去成佛去了。到那个他下生这个阎浮提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那一生呢，就叫最后身菩萨，也叫一生补处，也就是一生补处它包括两部分，哎，一个是在兜率，这就叫一生补处，下来也叫一生补处，还叫最后身菩萨。
各个脱身旃檀摩尼宝观，旃檀是那个我们知道是檀香里头最好的一种，摩尼是这个宝珠，哎，如意珠，就是都是宝贝装饰起来的这个帽子吧，他们都把这个帽子摘下来。然后长贵合掌发誓愿言，就是发愿说，我今持此无价宝珠，即以天官，为供养大心众生故。他把那个弥勒称大心众生，为什么呀？因为他还没成佛，所以众生也叫有情嘛，菩萨就叫觉有情，哎，觉就是大心嘛，哎，大心众生，此人来世不久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我于彼佛庄严国界得受记者，就是说我要是那个弥勒来这成佛的时候，我要是在他这儿能够得佛受记，令我宝冠化成供具，如是诸天子等各个长跪发弘誓愿，亦复如是。就是五百亿天子都这个发了这个愿，就是我以后我供养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如果能给我受记，这个就让我的这个宝冠呐化成供养弥勒菩萨的供具。十诸天子作誓愿矣，是诸宝冠化作五百万亿宝宫，就是每一个人的天官都变成了一座宫殿，哎，为什么呀？他有这个福报，哎，一一宝宫有七重圆，圆是墙，哎，一一宝宫外边有七重墙， 一元七宝所成，就是那个金银琉璃什么七宝所成，一宝出五百亿光明，一亿光明中有五百亿莲花。你去想象去，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了，你就去尽量想象去啊。一亿莲花化作五百亿七宝行数，莲花里头有行数，就是一行一行的数。一亿树叶有五百亿宝色，我说天然有一千种颜色，这差得太远了吧？一个树叶就有五百亿宝色，一亿宝色有五百亿阎浮提金光，阎浮檀金光，阎浮檀金光是什么金光呢？就是我们叫阎浮提，就是叫也叫善不周，这都是那个意音。阎浮檀金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阎浮提的那个，为什么叫阎浮提呢？我们南善不周，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了。我们人呐、啊，看到这个地球是这个样子，实际上那个天眼看到的阎浮提比我们看到的要怎么样？要广大的多，丰富的多。哎，那个天眼看到的阎浮提呀、啊，它里头有这个树林，那个树叫阎浮提树。哎，这个树林里头啊，有一条河，那个河里头流的那个沙，那个金沙呀，那个金色呀，是我们这个世界金色里头最好的金色，最宝贵的金色。所以一说阎浮檀金光啊，那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就是包括这个那个玉界啊，金光里头最好的一种。一亿阎浮檀金光中出五百亿诸天宝女。这都是化身化女，说为什么要化女啊？你看这化的这呀，都是美人间最美的，什么七宝啊、金啊，什么哎，这都是人间认为最美的。你像我们人间，肯定好多人都认为就是美女就是最美的了哈。这都是化出来装饰这个就是宫殿的。一亿宝女伫立树下，指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十月音中演说不退转地法轮之行。什么叫不退转地法轮之行呢？就是在这个兜率天，你听佛说法呀，听弥勒说法呀，都得不退转。就是你只要能升到兜率听弥勒一说法哈，以后你这个成佛，一直到成佛呀，你就不会退转，你就一直在往前修。哎，只是你修的好坏就是时间长短一点的问题。至于说为什么你一听，你要是在兜率见了弥勒，一听这个就不会退转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只要有了这个福报，结了这个缘，见了弥勒，你就听弥勒说，由于这个缘分哈，后边啊你就老能见佛，老能有人度你，你就不会退转了。后边会说到这个事儿。其树生果如玻璃色，这个玻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水晶，哎，水晶，或者叫玉石，哎，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玻璃色一般可能就偏向于那个青蓝啊，就是一般的那个玉的玉色。一切众色入玻璃色中，就是那光明，不是各种什么五百亿色吗？都跟这个柔和起来了，视诸光明右旋婉转流出众音。佛呀，好像是不管是光明啊什么转啊，都是右旋转流出众音。众音演说大慈大悲法，一一圆墙高六十二由旬。一由旬是多少呢？这个我看到了那个太虚法师一个解说，他说印度的由旬就是咱们中国的驿站。中国的驿站是什么呢？皇上出巡呐、行军呐、他走一段路要休息，哎，修一个亭子驿站。这个驿站的那个就是距离啊，是不定的。如果是平地，他可能走50里、60里，哎，他才修一个驿站，因为平地好走啊。要是走的是那个丘陵，哎，他可能就短一点。要是走的是山路，可能20里、30里就修一个驿站。所以这我们就好理解了，印度这个游巡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国王行军行这么一天的这个路程，也是你那个好走了走得远一点，不好走了走得近一点。所以在印度这个游巡一般是多少呢？就是可能短的20里、30里、40里，这个长的呢60里、80里，哎，就这么概念，不一定，大概意思。所以一般你就算它个三四十里，哎， 这个六十，这个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十四由旬，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园。龙王啊，没那个福报，赶不上造宫殿。他们造好宫殿了，他们来这儿来墙上来这个干什么来了？一亿龙王与五百亿七宝行树，哎，龙王来墙这种树来了。哎，他那个树呢？你想吧，树不可能是金银琉璃的，这就是形容天上的那个树啊，看起来非常漂亮，哎，只能用我们人间的这个最好的东西来比喻，哎，就是像七宝一样的那样漂亮。庄严园上自然有风吹动此树，树香震触，树叶哗啦哗啦一震触，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哎，这就是那个小乘的这个陀罗尼。尔时此宫有一大神名劳度拔提，这个即从坐起遍礼十方佛发弘誓愿。这个弥勒菩萨，你看上生都帅啊，这个天神们都在这儿做什么啊？他说，若我福德应为弥勒菩萨造善法堂。哎，五百亿宫殿，这是那个兜率天给弥勒就是哎准备个基础。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有一个说法的地方，是吧？所以这第一大神呢，这上来就先考虑说法的地方，造善法堂。令我额上自然出珠，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福德给他造法堂的话，就让这个我额上出宝珠。哎，为什么呀？我有这个福德呀，若我福德应该啊，他当然他知道福德是有，就是说我应该能这个做这个功德，就让我额上自然出珠。既发愿已，额上自然出五百亿宝珠，琉璃玻璃一切众色无不具足，各种颜色啊，如紫干摩尼表里映彻。干是什么颜色呀？是黑里带红，哎，黑里透红是干色。摩尼是宝珠的意思了啊，这些呢就是各种光各种宝，这个表里映彻。此摩尼光回旋空中，化为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蓝神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这个蓝是栏杆，这个神是也是这个栏杆啊，神是栏杆上的横栏杆。哎，珠兰瞬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你看这个都是化生啊，一一天子手中化生无量亿万七宝莲花，一一莲花上有无量亿光，其光明中聚诸乐器，如是天乐不古自鸣。这个咱们也说过，就是自动化放音乐啊。此生初时诸女自然执众乐器静起歌舞，所咏歌音演说十善四弘誓愿。哎，为什么要演说十善呢？因为十善是生兜率天人的这个条件，行十善就可以生兜率。四弘誓愿这都是佛弟子，哎，四弘誓愿。诸天闻者皆发无上道心，就是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十诸园中有八色琉璃渠，琉璃你就想就是玉石，什么水晶，就是这些东西，它呢垒起来的渠，一一渠中有五百亿宝珠而用合成，就是这渠都是宝珠合成的，一一渠中有八位水，八色具足，也就是那个极乐世界不是有八功德水吗？哎，这八位什么呢？就是八功德水，就是这个这些水呢具有甘甜清凉清软柔和清净无嗅，就是没有味儿，饮不伤喉食不伤胃，八种特质。哎，这是八功德水，八色具足。这个八色也介绍一下啊，有个大概念，青黄赤白，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青色呢比较复杂，深绿色叫青色，浅蓝色叫青色，黑色也叫青色。这个赤色呢是指深红色，青黄赤白这个好理解了，后边还有四个是红紫碧绿，红紫绿都好理解，碧是指青绿色。哎，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有益于我们以后观想，可以这个想象天上的情况啊。其水上涌，游梁洞间，就这八功德水啊，它出来之后在梁洞之间这个流动，于四门外化生四花。注意，四花是什么？大白莲花、小白莲花、大红莲花、小红莲花，哎，这叫四花。水出花中，如宝花流，这个就是花里头就能够流出水了啊，不细说了。一花上有24天女，身色微妙，如诸菩萨庄严身相。天女都跟菩萨，因为什么是佛菩萨的画出来的，所以那个他想画什么样画什么样啊。手中自然画501宝器，一器中天珠甘露自然盈满，这个左肩合配无量璎珞，右肩负负无量乐器，如云住空从水而出，宝女从水而出，赞叹菩萨六波罗蜜，若有往生都在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亦有七宝大狮子座，这个为什么这个就是佛菩萨坐的座叫狮子座？群兽当中狮子为王，我们天人当中佛为这个王，所以佛呢叫狮子，所以他坐的座叫狮子座。高四游巡，阎浮檀金无量众宝以为庄严，坐四角头，就这个坐的四个角头上生四莲花，一莲花百宝所成，一一宝中出百亿光明，其光微妙化为500亿众宝杂花庄严宝藏。十方面百千梵王，十方面就是八方，东西南八方，然后上下十方，凡是看到能够感觉到佛放光的这个大梵天天王，个个持一梵天妙宝，以为宝铃悬宝帐上。这些人呢，这个没赶上种树，就跑来往那个帐上挂这个宝铃。十小梵王持天众宝，以为罗网迷覆帐上，把那个宝贝织成网盖到帐上。尔时百千无数天子天女眷属各持宝花以布座上，侍诸莲花自然皆出500亿宝女，手执白拂，就那个拂尘，白拂是拂尘里头这个最宝贵的。白拂是什么做的呀？好像是白牛的尾做的这个拂尘。势力帐内持弓四角有四宝柱，一一宝柱有百千楼阁。梵摩尼珠以为角络，角络络也是网络啊，就是宝贝织成的网。十珠阁间有百千天女，色妙无比，手执乐器，其乐音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如是天宫有百亿万无量宝色，一一诸女亦与同宝色。尔时一十方无量诸天命中，注意啊，尔时十方无量诸天命中皆愿往生都率天宫，就是这些来供养弥勒菩萨的这个天神呐，十方就是各处来的这个无量诸天，他们都愿意在命中之后呢，都往生到这个一生补处菩萨说佛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难得成佛就很难碰到的，你在这儿听这个弥勒说法，然后再跟着他下生成佛，以后与无上道得不退转，这机会非常难得，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的，碰到这事儿的啊，有福报的都这个发了这个愿，都要往生到这儿。十兜率天宫有五大神，兜率天宫里头有五个大神，这个都是供养，我们就简单的读一下，基本上就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这些供养。你看啊，第一大神名曰宝床，身与七宝，他身上就能这个像下雨一样出来七宝，散宫墙内，一宝珠化成无量乐器，悬处空中不鼓自鸣，有无量音示众生意，这是用声音来供养弥勒。第二大神名曰花德，身与众花迷覆宫墙，化成花盖， 花盖是什么呢？就是盖，就是那个像雨伞盖，哎，就是给佛那个头顶上挡太阳的那个伞盖，花盖，用花织起来的那个盖。一花盖百千床幡，以为引导。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庙里头你在大殿能看上边一个圆筒，哎，圆筒上边印着金刚叫床。幡呢就一面，哎，就好像那个旗帜一样，竖条往那一挂，床幡。以为引导，就是这花盖，哎，有这个很多的床幡。这是用这个色，哎，颜色供养。第三大神名曰香音，这是用香味道来供养。深毛孔中语出微妙海，此岸旃檀香，哎，最好的香味儿。吉祥如云，作百宝色，绕宫七匝。第四大神名曰喜乐，与如意珠，如意珠就跟下雨一样，一宝珠自然住在床幡之上，哎，这都落在那个上边。
显说无量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三归一，即说五戒，无量善法诸波罗蜜，饶益劝助菩提义者。第五大神名曰正音声，身诸毛孔流出重水，一水上有五百亿花，一花上有二十五玉女，一玉女身诸毛孔出一切音声，胜天魔后所有音乐。天魔后音乐有什么特点啊？诱惑性强，一般人抵不住这个诱惑。就是说这个这些大这个大神出的那个那胜这个这个魔后的音乐啊，就是他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说的都是正法，哎，引人向善的。佛告优婆离，此名兜率陀天，十善报应，圣妙福处。哎，就是说将来弥勒上的兜率天呐，就是这个样子。哎，就是你修十善生兜率，就是这样的报这个果报。
若我住是一小节，
就是佛跟那个阿难不是说过吗？我如果想住是可以住一小节，就是说我哪怕我住是这一小节呀，光说是详细的说，一生补处菩萨报应及十善果者不能穷尽。我要是跟你们讲弥勒菩萨这个果报啊，那说一小节说不完。今为汝等略而解说，哎，就稍微跟你们说一下大概意思。佛告优婆离，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这得解释一下。就说爱敬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发愿成佛的人，他们怎么会不厌生死乐生天呢？这就是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把五蕴当真，认为五蕴是苦，所以他要怎么样啊？远离五蕴，就是厌离生死，他要躲开生死，躲到一个清净地方去断烦恼。我们大乘不是这样，我们大乘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在这个生死当中，我不生烦恼，这个功夫要求高了。那个小乘入的涅槃是什么呀？是找一个清净地方躲到那儿入涅槃。我们大乘入的涅槃是什么呀？是无住涅槃，就是
既不住生死，又不离生死。
生死里的苦我们会断掉，但是呢，我们还要在化身在生死里头度这个父母朋友，还要度其他众生。他既证涅槃，又不入涅槃，就是涅槃就是灭苦。我既要断掉烦恼，但是呢，我也不去躲到一个地方去入涅槃去，也不住涅槃，所以叫无住涅槃。所以这样来说呢，我们大乘人呢，虽然我们要断生死，但是我们呢不厌生死，就是说不是说害怕生死，我们得躲着他点儿，不用他，一切如梦幻泡影。如果你心里学得好的话，真的最后学一学，真的认为面前就像梦一样，那你在梦中就跟没在那个，就是就跟没这些东西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大乘啊，境界是不用厌生死。为什么还乐生天呢？在这里头呢，好像大就跟弥勒菩萨似的，在那啊，又到大富长者家，人家供应一个宝贝，他也要。 实际上是什么呢？度众生的方便。你度众生，你还是说多给众生乐，帮助众生解决困难，众生高兴，是吧？是度众生的需要。所以这是大乘的境界啊。说如果有这样的发这个大乘心的人啊，欲为弥勒做弟子者，想当弥勒的学生，当做士官，你应该这样观想。怎么观想呢？我们现在不是说观弥勒菩萨上乘都算吗？现在你就应该这样观弥勒菩萨。做士官者，就是你这个想做弥勒学生的这个人，应持五戒八斋具足戒，就是你要想做弥勒的弟子啊，你应该受五戒，哎，还应该受八关斋戒，身心精进，应该好好的修行，不求断绝，就是不用你断烦恼，哎，你现在有烦恼没关系，修十善法就行。十善法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十善法啊。十善法很简单，这个其实也好修。十善法就是什么呢？不做十件坏事就是十善法。第一个是什么呢？不杀生。我们受五戒，前四个就是受的五戒里的前四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哎，这个我们都熟悉。不两舌，就是不挑拨离间啊。不恶口，就是不说粗话，你别这个别人骂你，你也骂他，你犯不上，是吧？他这个作恶，你用不着作恶。不恶口，不绮语。绮语呢，人们好像误解比较多。这个词，这个字的表面意思啊，是花言巧语，就是说漂亮话。哎，实际上它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呀？不说没用的话。哎，就是你跟那个就是修行没关系，没有用，那些话，这是就是实际上就是绮语，这个范围实际上很大。这三个也好办。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不贪，哎，不要过分理解啊！我不吃、不喝、不贪，不是。不贪就是我的生活正常需要，哎，正常需要之外我不贪，哎，不嗔，哎，这好理解。不邪见，不吃就是不邪见。什么叫邪见？就是引导你得恶果的见，就是邪见。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学到佛法，那是绝对是这个正见。十善，修十善法，就是说不用你断烦恼，你就修十善法就行，不做这十个坏事就行。一意思维，兜率陀天，上妙快乐，就是刚才佛说了那个兜率天很美妙，你就观那个情况就行了。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兜率天的这个情况呢，你要照着这个观，那就是真正的观兜率。哎，你要是有别人跟你说不是，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佛就说你甭听那一套。哎，耳识优波离即从坐起，整衣服。这头一个呀说的是弥勒上升兜率天的情况，下边呢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想上兜率我们怎么办。哎，尔时优波离即从坐起，整衣服，头面坐礼，白佛言：世尊，兜率陀天上乃有如是极妙乐事，今此大事何时于阎浮提末生于彼天？哎，问那个弥勒这个哪天呢他要上这个兜率。佛告优波离：弥勒先于，就是过去，就是早先呢，是于波罗奈国。波罗纳斯就是那个湿路林在的那个佛第一次说法的那个国家。杰波利村，就是这个国有一个村，有一个大婆罗门叫波婆利，哎，大婆罗门家生，就是现在在佛前站着的这个弥勒呀。他是那个波罗奈国的，是那个大婆罗门家的一个儿子。哎，他原先呢是生在那一家。却后十二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再过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是弥勒的涅槃日， 还本生处，弥勒就离开佛，就上那个他回他们家了，就结家夫坐一盘腿如入灭定，就好像入了灭金定一样，身紫金色，光明艳赫如百千日，身体啊放金色，就好像1100个这个太阳一样那么明亮，然后就升到上至兜率陀天，就涅槃了，就不在人间了。其身舍利如铸金像，不动不摇。弥勒菩萨这个上升兜率之后啊，他的这个圣的这个肉身呐、啊，这个是个全身舍利，如铸金像，就好像他活着的一样，变成一个金像一样，不动不摇。这个为什么弥勒菩萨留一个全身舍利？这个释迦佛留的是什么呀？是碎身舍利，就是释迦佛留的都是那个散的舍利，什么牙舍利、指舍利、骨舍利、血舍利，是这个84000，就是那个非常多。为什么这个释迦佛要这样留碎身舍利呢？因为释迦佛完成了在我们这个小世界的度生任务以后，他不来了，他跟说了，说我这回以后就不来了，所以他不来了呢，他就要碎身舍利，就是让大家尽量能多分。你看我们中国现在还保留了好多他的舍利哈，哎，这样尽量给大家多分一些，这样影响大。这是释迦佛说。那个弥勒为什么不这样呢？为什么他要留一个全身舍利呢？他是上兜率天，他还要下来，他还要度众生，他不能碎，就是他这个留一个金像就告诉我们说，你等着我还要回来。这里头有含义的啊。深圆光中有首楞严三昧般若波罗蜜自意秉然，就是这个金像它放在那个圆光当中啊，有这个首楞严三昧般若波罗蜜自意秉然，般若智慧度的那个字啊，在圆光当中显现，秉然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显现出来。十诸人天寻机为起众宝庙塔供养舍利，哎，当时的人们立刻起了一个造了一个塔，把这个他的那个金像呢供养起来。十兜率天七宝台内，那不是那个天神们都给造好了吗？摩尼殿上狮子床座忽然化生，哎，这儿一涅槃，那个狮子座上立刻弥勒就坐在狮子座上了。这个现在台湾做了一个录像，就是照这个经整个做一个录像，回头这个我把那个链接放在网上，你们可以看，我这儿也有那个录像的那个文件，哎，也可以从我这儿拷。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他就按这个经给你那个，哎，弥勒菩萨突然就在那个莲花座上化生了。于莲花上接家父座，身如阎浮檀金色，长16由旬，非常高大。这个天人本身就很高大了啊，他更高大。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顶上肉髻发干琉璃色，我们说了，他的那个肉髻就是那个上边那个32相是那个跟佛一样了，那个叫那个卷的头发哈、啊，什么色啊？干。就是黑色带红，但是呢是琉璃色，好像透明的一样，就是那个水晶的一样。释迦毗楞迦摩尼百千万亿真殊家宝以言天官，就是弥勒菩萨带的那个天官呢，有100万亿这个真殊家宝。真殊家宝是什么呢？就是红水晶，哎，红水晶宝。前边这个释迦毗楞迦摩尼是什么呢？释迦是能，那个释迦摩尼不是能人吗？这个意思。毗楞迦是现，就是现出来。摩尼是宝珠，哎，如意宝珠。这种宝珠叫什么呢？叫能现。能现什么呀？想现如意宝珠，就是能现你想是要什么它就现什么，这样一种宝珠。这个宝珠是这个那个谁，那个叫帝释天脖子上就挂着一个这个宝珠。 这个弥勒菩萨的天官呢，就是这两种宝珠庄严起来的。其天宝冠有百万一色，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那个唐僧戴的那个帽子叫五佛冠，上边画五个佛。弥勒菩萨的这个不用画，上边化生这个就是有这个千百化佛。诸化菩萨以为是者，还有好多菩萨。复有他方诸大菩萨坐十八变，随意自在住天官中。你这个能想象吗？就是到处的大菩萨来帮弥勒菩萨说法的，哎，在这坐十八神殿。弥勒眉间有白毫光像，也讲一下，说老说这个白毫光像干什么呀？三十二相的倒数第二个是白毫光像，就是他这个相好啊，成就这个相好的功德不一样，有的你专修某一方面就成就了。这个白毫相啊，是三十二相必须修齐了他才能修成，所以他把三十二相的那个功德呀都集中起来了，是这个功德最大，所以呢白毫相光是一个代表。流出众光做百宝色，三十二相一一相中有五百亿宝色，一一好就是那不是有八十种好吗？三十二相我们大概介绍过，八十种好就是比较细微的一些特征。一一好中亦有五百亿宝色，一一相好验出八万四千光明云，与诸天子各作花座，昼夜六时，常说不退转地法轮之行。说昼夜六时就是弥勒菩萨那个他不用睡觉的啊，他是这个昼夜六时不断，常说只要是你在兜率见了弥勒听他说法的都是不退转，都得不退转，所以他说的法都是不退转地法轮之行。经一时中成就五百亿天子，令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听他说法的最基本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听他说法，你就决定就是成佛的道路上啊，就以后不会退了，哎，老能见到佛，老能听法，老能往前走。如是处兜率陀天昼夜横说此法。注意，实际上他到那个从兜率下到投母胎的时候啊，每天还在给天人说法，还没停，昼夜六时还在说法，度诸天子。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万岁，就是弥勒在这上头说，在这个兜率天说多长时间啊？说五十六亿万岁。这个我们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亿啊，它有这个什么四说三说，就是有十万百万千万什么亿，这个亿呢就是千万，所以我们给它缩小十倍，正好是五亿六千万年，哎。这个你用那个具体的方法去算也是这个数，很准确的。而乃下生，那个时候他就下生到阎浮提了，就又来我们人间。不过这个时候啊，我们人的岁数已经增到八万岁了，是增到八万四千岁，又开始减，减到这个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下生。如弥勒下生经中说，哎，佛说我这就不说了，那个我跟你们说过弥勒下生经，就是弥勒那个佛说过，这个给他们说过什么呢？就是弥勒下什么时候到阎浮提，他下生之后做什么事儿，哎，那个情况是在下生经里头说的，说那个我现在就不说了，光说上生，下生就不说了，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下生经去。佛告优波离，是弥勒菩萨于阎浮提末，就是那个我现在说的这个，这就叫做弥勒菩萨于阎浮提末，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涅槃入灭生兜率陀天因缘，就是他怎么从这儿涅槃怎么升到兜率天，我就说完了。佛灭度后我诸弟子，这就是那个谁，这个叫优波离第二次提问呢，就是为了引出这一段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是想那个也生兜率也得不退转哈，我们怎么做？咱们休息吧。